大家好，我是建佑。今仔日的你讲故我来听，要甲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台湾人类学甲历史学的先锋伊林加古。咱伫第32集捌讲过，日本统治台湾初期，公务员那是要互调来台湾，拢是会足丢丢的。不过这个牌主角无同哦，伊是自我推荐。要来台湾做研究的，在那当阵的台湾，伊会拄到什么困难？伊要做什么款的研究？你敢相信伊的调查报告，甚至影响到咱今嘛对原住民的理解？咱应该爱用啥款的态度面对无同时代的人类学研究呢？即马，我都把时间交予阿金来讲今仔日的台湾国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。你讲过我来听，今仔日由我来代班。咱们来讲伊诺卡诺里伊林加古的故事。1894年，日清战争开战，隔当年的4月，清国战败，清帝国甲大日本帝国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台湾被清帝国割予日本。台湾总督府伫1895年6月17号举行施政典礼，台湾就安尼变作大日本帝国的殖民地。文献拢讲，日本为了要做民情文化的调查，就派伊诺卡诺里去台湾。伊诺卡诺里是1895年11月来到台湾的。那安尼，伊诺卡诺里去台湾的时阵几岁？1895年之前，伊在做啥物呢？1867年，伊诺卡诺里伫日本东北的伊瓦特县，就是岩手县出世。1895年的时，伊是29岁。离开日本要前往台湾之前，伊诺卡诺里已经伫日本东京的出版界接过当官的头路啊。这位伊诺卡诺里生伫一个世俗家庭，伫两位阿公严格的督促之下，细汉的时就有足深的汉学加历史学的基础，加学渊源，加上伊本身自我要求真高。1887年，伊诺卡诺里入去公费的伊瓦特师范学校。2年后，因为参加学生运动推撒教育改革，刷红退学，只好留伫厝里家己进修。刚迄年，就是1889年，23岁的伊诺卡诺里前往东京，伫出版社做事的时，伊开始对人类学产生兴趣。1893年。伊诺卡诺里参加东京帝大的东京人类学会，参东京帝大的人类学教授茨波伊小五郎，就是平泽正五郎学习。隔当年，国家托里留佐，就是鸟谷隆宗做会创办人类学讲习会。伫遮，咱抓着两个重点：第一，伊诺卡诺里对教育加人类学有趣味这个事实。在他来台湾之前就很清楚了。第二，东京五当官的学术基础，正做他来台湾做田野调查，成立台湾人类学会，推撒台湾原住民教育的养分。1895年，伊诺卡诺里写一张自我推荐的批，请求要前往台湾研究台湾的历史、地理和住民。伊主张独独立入半岛的台湾，伫行政甲教育上，爱有一个有组织的学术研究为基础。就安尼，伊诺卡诺里以陆军高官的身份来到台湾啊。伊诺卡诺里即下真正要去台湾做调查咯。1895年的台湾，生做啥款，会拄到啥款的困难咧？1895年，日本统领台湾的起初，台湾各地有大大小小反抗日本的战争，国家上部分原住民族有出草的风俗。调查的第一困难，就是人为的生命威胁。 第二个困难是自然环境造成的生命威胁，就是卫生的问题。大家敢会记得咱伫水稻水迄集讲过，1895年的台湾，和日本人讲做是种类之地，可怜啦，马拉利亚、希罗是世界流行的。第三个困难是实体的工具。清国统治台湾的时阵，使用的不是现代地图，是像山水画同款的图。山水地图内底的地理资讯拢是无正确的。伊诺卡诺里一到台湾，就先制作一幅假制图的地图，也就是透过相对位置画出来的台湾乡镇地图，安尼才有法度记录出第一摆台湾打扎的卡架。第四个困难是互相沟通的语言。就算讲伊诺卡诺里来台湾进前学过清国官话，清国官话伫台湾是无人伫讲的。伊伫台湾调查的时阵，官话是无啥路用的。伊唔只会一路船，就紧学台语，搁哪调查哪学原住民语，才有才调完成第一摆的调查。因为有这个困难，伊每一摆出去调查，拢需要动用五营五厅的来斗三工。五营五厅的，就是需要足侪专业人士来斗卡手的意思。咱伫古相片内底，会当看到伊诺卡诺里调查的时，身躯边有替伊耕作的原住民，斗耕家私的原住民，有汉人统一，有原住民统一，有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者。有警察甲避风门的关注民族。对1897年5月底开始，伊诺卡诺里用192天西台湾一连，行了差不多要2000公里，才完成第一摆的调查。伊甲这摆的记录写做一本300多页。台湾犯人事件合并书，正做台湾上重要的人类学、民族学的资料。好，要来讨论上重要。伊诺卡诺里的调查报告到底有多重要？台湾历史上第一个照语言、风俗、文化、宗教、社会组织、历史体型。来分辨无同族群的人类，就是伊诺卡诺里。清帝国甲原住民族分作青番、规划青番、甲石番，是根据干部纳税服役，就是替清国做代志，甲干部接受清帝国的教育来区别。正明显的，清帝国的分类方式是一个封建帝国的思考理路。伊诺卡诺里是第一个照人类学的分类方式，甲台湾的南岛语族分类的研究者。伊甲台湾原住民分作八族：台湾、阿米斯、布伦、赵、塞塞、白湾、比努尤玛雅、甲平埔族。伊受到演化人类学的影响，注重无同人种发展的前后顺序。所以，伊在台湾做观察的重点。就是把台湾南岛语族照文化发展的程度来分类，这款的研究方式已经不是现主持世界人类学研究的重点，却是那当时普遍的研究方式。1900年，巴黎万国博览会，台湾总督府把伊诺卡诺里原住民研究的成果提起发表，在全世界造成轰动，也就是说。伊诺卡诺里的研究，甲台湾的人类学研究，带入去世界的趋势内底，这是伊的研究的第一个重要性。除了甲世界的研究接起来，伊诺卡诺里第二个贡献，当然是伊的分类方式对台湾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。伫伊诺卡诺里做研究之前，汉语的文献拢甲原住民各族无同的风俗。规个用番俗来表示娘娘，会当针对各族的风俗、语言、文化等等，较有路的甲台湾的原住民分作八族。伊诺卡诺里的调查 有真大的功劳。是讲，这个在192天完成调查的分类，对后来分类的影响实在是太深太深啊！这会当算是伊诺卡诺里调查报告的第三个重要性。不过，这个重要性有真济问题，值得咱思考。来来来，阿金问几个问题来参大家讨论一下。第一个问题，请问伊诺卡诺里甲台湾的兰多基族分作八族：戴安、阿米斯、布伦、赵、塞塞、百万、比努尤马亚甲平埔族。也就是讲，伊诺卡诺里对伊扎合作高山族的兰多基族，比伊对平埔族的研究搁较深。这句话敢对？三秒钟，予大家想一下。好，时间到啊！答案是，是的呢。认为伊诺卡诺里对高山族的研究较深，这是一个真大的误解。其实伊诺卡诺里主要去调查的所在是迄时台湾的浅山，伊伫台湾的浅山地区全岛设一连。高山的原住民部落有真济，要是无法度入去。伊诺卡诺里实地调查的原住民部落内底，62个属于平埔族群，28个是以早合作高山族的原住民部落。数字就伫遮写甲真清楚。伫伊诺卡诺里的调查中，超过六成是平埔族群。第二个问题，平埔族就是汉化较深的原住民族，这句话敢对？同款三秒钟，予大家想一下。答案是，是的呢。这句话完全是用种族主义甲殖民者的态度来看平埔族群。清帝国的封建思维，甲较晚清国的原住民族看作化番。习惯大日本帝国甲中华民国的殖民思维，独尊殖民母国的文化，用文化层次的关系来分类台湾的原住民，大地平地甲汉人较有气节的原住民族，都和大日本帝国甲中华民国的系统当作是较汉化。这个汉化的意思，对大日本帝国甲中华民国来讲，都是比无汉化的层次搁较悬。稍等一下，是谁讲汉化就是文化层次较悬？汉文化比原住民文化搁较悬，这毋是种族主义是啥物？过来，那是讲平埔的有受到汉人的影响，就拢叫做平埔族，这群人。甲无受到汉人影响的比起来，较好管，较免烦恼。这毋是殖民者的心态是啥物？无毋对，各位听众拢真巧，恁一定拢抓到重点啊！平埔族这个分类，就是伊诺卡诺里在调查的时，为着要区别教化的程度，这个受到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平埔族群，可做一个大族。平埔族这个名，不是伊诺卡诺里的发明，日本统治台湾正经就有这个讲法。不过，甲台湾岛上汉化较严重的原住民可做一族，合作平埔族，却是伊诺卡诺里的研究对台湾人类学第三个重要的影响。伊伫平埔族这个大分类下骹，阁分做10个亚族，都是阁较幼的分类。根据伊诺卡诺里对这10个亚族的记录，伊迄阵就看会出来，像卡哈姆、卡达加兰等等各族有无同的风俗甲语言，煞甲分做同一个大族。这都是为着大日本帝国未来的离番政策做准备。台湾原住民的分类在日本时代有经过几摆的调整，不过拢差不多是照伊诺卡诺里的这个分类做修改。中华民国占领台湾了后，嘛同款用这个分类方式。 一直到今，各位听众认识的台湾原住民族，可能也是把原住民族分作平埔族和高山族两大类。咱一直到今嘛，要把平埔族群当作是汉化较深的原住民族，无重视平埔族群和汉人无同的文化风俗，就是受到伊诺卡努里迄时分类的影响。大家对这就知影伊诺卡努里的研究对台湾的影响有偌尼啊深吗？伊诺卡努里的调查当然有伊的目的加时代的界限。大家敢会记得我头前讲过，伊诺卡努里受到演化人类学的影响，在台湾做观察的重点，就是把台湾南岛语族照文化发展的程度分类。这款的研究方式已经不是现主席世界人类学研究的重点，却是那当时很普遍的一个研究方式。咱不能说因为这种以教化为目的的分类方式跟时代的界限，就说这是他的不对。话说倒转来，伊绝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研究者。安怎讲？咱伊诺卡诺里故事的第一部分就先讲到这，第二部分咱就来讲伊诺卡诺里伊顶尖的人生态度，甲伊伫历史学的成就。你讲过我来听，请大家后礼拜再过来坐。